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回来，我们继续在这里能够来敬拜神啊。今天还继续我们过去几个星期跟大家来思想的题目啊，效法基督的系列的里面有关祷告的事项，我们还是来看这个的圣经路加福音，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十一章，我们会从第一节来读到第四节。就是刚才我们的诗歌已经唱了哈，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透过刚才的诗歌，我们已经唱过。但是呢，我想我们还是再来读一下，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十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十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好，找到之后我们一同的把这几节圣经我们来读一下。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两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有谁会把这一段的圣经会背的有没有有没有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基督徒我们都会把这段圣经把它背了特别很多时候呢，当我们说要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会想到主导文，有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主导文背出来当为我们的祷告。那事实这个挺好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知道如何的来向神祷告。不过主导文并不是单单要让我们把它背了之后在每一次的祷告里面就是把这一段经文背下来就算是祷告。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有很多不同的祷告他们的祷告都是很清楚的写好了，所以那些的犹太的信徒，他们就会把那些的祷告词好像我们一样把它会背下来，然后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可能就会把哪一段的祷告词背一下甚至呢就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祷告的情况，他们就用不同的祷告词。所以当我们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诗篇诗篇就是他们一些的祷告的一些的表达。犹太人有很多不同的祷告，在这里耶稣基督祷告完了之后，他的门徒就来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当门徒看见听见耶稣的祷告跟所有这些过去犹太人他们的祷告很不一样，所以门徒就说，主啊，你教导我们也祷告吧。所以耶稣就教导他们祷告。如果是这样的，我相信耶稣给他们这些的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祷告我相信不是只不过像其他的犹太的信徒一样多一篇的祷告词而已。我相信耶稣基督给他们这个教导并不是要让他们单单按照那个的祷告词一句一句的背下来，然后每次祷告就是背这个的祷告词。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不需要叫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可以拿到很多的祷告词。我相信耶稣基督在这里是要把一个祷告的内容、祷告的方向来告诉这些的门徒，要他们学会这个祷告的方向，并不是单单这个祷告里面的祷告词是怎么样。所以上次我们已经跟大家来看了那如果我们看这个祷告这一篇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说这里有六个的祈求，是不是 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则是一个对神的称呼，然后接下来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赦免别人的罪，哈，亏欠我们的，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是六个的祈求，在这六个的祈求的里面，我们看见前面三个是向神所发出来的祈求，后面三个好像是更多的是向人我们的需要发出的祈求。所以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首先是先想到神的事情，然后再回来想到我们人自的需要。那我在想，上次跟大家谈讲了前面三个关神的事情，那后面剩下就三个的祈求。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神给你三个的祈求，三个的愿望，你向神求，你会求什么？如果神给你三个的祈求，你可以向神求，你会向神求什么？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神给你三个愿望啊，哎呀，然后你这三个愿望你可以求，求什么都可以，那你会求什么？啊，想一想啊，在历史的当中啊，旧约的历史的里面，有一些的人，神给他们祈求的机会。你向我求，那我就给你。那有一个人求智慧，那个人是谁？所罗门。在神的面前，神说你求什么我给你。所罗门很聪明啊，他说反正我已经当皇帝了，权有了啊，钱肯定也会有了，最重要还是拿智慧啊，所以他求智慧，神给他智慧了。还有一个人求什么呢？求平安，求财富。你如果保我平平安安的去到哪里，给我很多的财富的时候，我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谁？雅各啊。雅各呢遇见神的时候，神说你要求什么啊？神雅各就求这个财富，求平安。可能这个也是我们常常求的，对不对啊？我来到神面前了，我们说最重要是健康，所以一定要求健康啊。有一个皇帝，他也求健康了，他不单只求健康，他还求长命啊！啊，神说好，我给你15年的寿命，记不住这个是谁？西西家啊，西西家在神面前，神说我不想死，谁愿意死？谁都不想死。他说我愿意死，你给我长命一点，神给他15年。的寿命。那如果大家读圣经知道，这三个人的祈求神都给了，但是结果呢好不好？所罗门有智慧了，后来他的智慧让他好不好？好像最后的结果好像并不太好，对不对啊？并不太好。这个的雅各求平安，求这个财富，后来他有没有财富？有啊。有没有平安？没有平安啊，没有平安。最后他好像有很多东西，但是最后没有平安，被人家被他的舅舅哈、啊、骗完又骗哈、啊，也还要追他啊。遇见他哥哥的时候还害怕给他哥哥报仇。西西家求了15年的命，好不好？历史里面好像说他还不差哈、啊，好像还是挺好的。但是最后呢，他生了那个孩子，好不好？不好。他如果没有那15年命的话，他都不会生他的孩子，他的孩子都不会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把整个国家带到一个神责备的地方，结果也是不好。我不知道，如果神给你有可以求三样东西，你求什么？可能你想一想，你会求什么？在这里，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时候，除了前面三个向神想到神的事情，后面那三个是想到人的需要。耶稣教导门徒要求解三样的事情。你再想想，究竟解三样的事情为什么是那样的重要？耶稣要教导门徒向神求解三样的事情。为什么不求健康？为什么不求智慧？为什么不求别的东西？为什么 耶稣教导门徒要求解三样的事情。我相信耶稣基督知道人的需要，他知道这三样事情才能够让人的生命活得更好，因为这三样的事情让人活得更丰富。耶稣基督来，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我相信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这三样事情是能够让门徒活得更好更丰盛。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说，下面这三样的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哇，你说耶稣非常的现实，对不对哈？哇，你看他知道人最需要就是吃嘛，对不对哈？所以呢，第一个人的需要就是最重要是吃饱这个肚子哈。香港有一个的哈，以前流行一个歌，很出名的广东歌哈。会不会唱？为了两餐乜都肯制，全制是什么呢？是为了两餐什么都干哈，那就糟糕了。为什么耶稣第一个讲到祷告的事情的时候，会叫人说求神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是不是他觉得我们人最重要是？要想念吃的东西，是不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教导就跟耶稣在别的地方的教导有冲突了。记不记得在耶稣在马太福音有一个地方讲到啊，刚才我们讲到野地的花，野地的花这首诗歌有没有刚才唱了？说什么？啊，野地的花的诗歌是从哪里来？就是从马太福音里面讲到，那些人为食物忧虑，啊，为穿什么忧虑，吃什么忧虑，啊，所以耶稣就教训他们，你们不要为吃的忧虑，为穿的忧虑，哈。然后呢，教导他们，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要加给你们了。讲这句话之前呢，他还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所以哈，他告诉那些的门徒说，你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因为呢，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会养活它；地上的百合花也没有耕种，也给它那么漂亮，对不对？啊，然后呢，他就说了一句的话：你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一些东西。你们天父都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个是耶稣基督向门徒的一个的教训。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这一句的教训跟这个祷文有什么的冲突？耶稣教导他们，你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来忧虑，这些都是外邦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所祈求的东西。你们不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我都要给你们了，不要担心。但是来到这个主祷文，他说主教训的在祈祷的里面，第一个想到人的事情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那岂不是跟他原本那个教训有些冲突？我们还是想着这个吃什么穿什么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说圣经就不合乎一个的神的心意，因为互相有冲突。所以耶稣基督这个的祷告的重点肯定不是为了求神给我们每天食物这样简单的事情。在这里呢的形容是天天赐给我们哈。那么在马太福音的祷告的里面呢，是讲到啊，我们日用的饮食啊，今日赐给我们啊。所以呢，在马太福音是讲到今日啊，在这个路加福音讲到天天啊，意思是说在每一天的里面。当我们读这一段的祷告的时候，想到耶稣这个教训的时候，你会想到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些地方讲到神每一天的供应的故事？哪里啊？以利亚也有，出埃及也有，出埃及的里面讲到什么？玛纳。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漂流了40年， 那时候他们没东西吃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埋怨埋怨摩西，埋怨到一个地步，差不多要把摩西打死了。然后神说，好了，我给你吃，每天从天降下玛瑙，一个星期里面有七天。但是呢，以色列人有一个叫安息日，在第七日就要安息，所以神告诉他们，你们每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在营外你们就去捡那些玛瑙，一天的饭量，你吃多少捡多少，因为那个玛瑙明天就会坏了，明天就会有新的。但是到了第六天的时候，你会收取双份，因为第七天有休息，不要没有工作，不再降下玛瑙了。所以有些人在第六天都减双倍，但是有一些人呢，心里面就信不过神啊，减完双倍之后，第二天早上第七天还出来去看看有没有玛瑙，结果没有，神责备那些出来捡玛瑙的人，说他们没有信心。那这个玛瑙养活他们40年，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降下玛瑙，40年吃了40年。究竟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吃给我们，是叫我们每一天向神求，神啊，你今天给我食物啊，是这样吗？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的孩子一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说，爸爸妈妈今天求你给我饭吃，如果你的孩子这样对你说的话，肯定你不是个好的父母亲，对不对？每天一定是虐待那个孩子，不给他饭吃。所以每天早上起来，他第一件事情说，爸爸妈妈求你今天给我饭吃。不会啊，你的孩子早上起来不会求你给他饭吃，他只是说今天吃什么，不会求你给他饭吃，因为你一定把东西放在哪里，然后他爱吃就吃，不爱吃他就不吃。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耶稣基督在马太里面所说的，你们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不需要求这个，因为你们天父知道你需要什么，他会给你，你不需要每天早上起来就说，父啊，天父啊，求你今天给我饭吃，不需要，神会给的。你看11章后面用了两个的比喻来表明说，就算地上那些的朋友，那些不大好的父亲，都会按照他的需要来给他，何况我们的天父更不是给他你所需要的给你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这一个的教导的祷告绝对不是说，我们一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想到我要吃什么，然后求父给我，不是，我相信不是这个的重点。我相信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他们的重点是，需要有信心来依赖神过的生活。学习好像以色列人每天早上起来，一定早上出去外面就有玛瑙在哪里等着他来收取了。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知道神必定会供应。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求神给我有需要的食物，乃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去肯定这位是我们的天父。多少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最缺乏的是没有肯定你跟神这个关系。当我们能够肯定我跟父神是有这样一份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就不需要担心了，因为他必定会给你有足够的需用。所以在这里其实耶稣要教导的，乃是说我们每天过着一个信心依赖神的一种的生活，因为这样一种的生活才是人生最美的一种的生活。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你知道吗，世界不断在变动，世界的变动比起我们的生活跟得上更快。世界不断的变动，你今天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刚才我们读经那个多好啊！啊，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觉得祷告祈求哈、啊，把我们需要的交托神，因为神会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为什么要意外的平安？因为我们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的工作有没有， 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的健康有没有，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与人的关系会不会有，我们每一天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活在今天的里面去。所以为什么人会忧虑？因为我没有办法掌管明天，所以我会为明天忧虑。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应该学会以信心来依赖神，每天他都会供应我们足够的需用。我们如何面对人生的改变？如果我们没有对神有这样一个的信心的话，我们生命活着必定是忧虑，每天的忧虑，每天的忧虑。但是如果学会这个祷告，学会跟神有这样一份的关系，学会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神会天天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在历史的当中有一个很出名的人，他的见证非常的感动人心，他被称为孤儿之父 George Mueller。 有没有听过他的故事？乔治穆勒，他被称为这个孤儿之父。他在年轻的时候，他的生命生活是一塌糊涂的一个人，并不是一个从小在一个家庭好的家庭长大，他是非常的普通的家庭，成长的里面都是放荡的一个的人生。但是后来有一天，他听见这个福音，信了主，他把生命交给神，重新得了一个新的生命。在这个新年的过程里面，有一年，圣灵感动他的心，因为当时他看见很多的孤儿，很多的孤儿，在当时那个时代，1835年，他看见那么多孤儿，心里面触动了他的心，他很想能够把这些孤儿收养，能够给他们生活一个必须就基本的生活，让他们能够成长。所以圣灵给他这个感动，他就愿意为神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他什么都没有，没有钱，所以呢他就来到神面前来向神祈求，神呢，如果你愿意给我使用我做这个事情，你就给我有地方可以来做这个孤儿院，你能够给我能够有这个怎么说呢一些的帮助我的些的工人一些的帮手然后呢更重要的，你要给我能够有钱可以喂饱这些的孩子。他向神祈求，奇妙的事情，在他的一生的里面，他建造了五间孤儿院，收容超过10000个的孤儿。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什么都没有，他只学会一个的事情，祷告。他学会一个事情，祷告。哇，风雨来了哈，我们也要祷告了。学会一个事情，祷告。有一个经历，他在他的见证里面说，有一天负责饭食的那些的同工，那些的弟兄来告诉他，他说穆勒先生，我们今天没有东西可以给小孩吃了啊，明天早上没有东西给小孩吃了，怎么办？穆勒就跟他说，弟兄，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吧。他在神面前就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神啊，我们明天没东西吃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吩咐那些的帮手，那些同工说，今天照样的把那个桌子摆好，杯杯碗碗摆好，小孩子坐在哪里，然后做借饭的祷告。厨房没有东西，他说我们先借饭祷告。他们做完谢饭的祷告，有人叩门，打开门一看， 原来附近有一间有一个的工面包的工厂，已经做完很多的面包要去卖出去运出去，但是那些工人罢工，所以呢那些面包留在那个面包厂里面，没办法能够送出去。这个老板也不想把这些面包就浪费，所以就把这些面包都送来这个孤儿院。啊 ，miracle 是不是神奇？是不是？他们就赶快把所有这些面包放在桌上给小孩。接下来又有叩门，打开门一看，有一个的运牛奶的车，在他的孤儿院附近坏了。那个司机知道，如果这些牛奶再放在车里面也送不出去，一定会坏，所以呢就来把所有他的牛奶都送给这个孤儿院。 miracle 是不是神迹？是不是都是神迹？当我们看这些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认为是真的。你觉得是真的吗？啊，你信不信是真的？啊，信不信？不信为什么呢？太神了，对不对？不信。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个感觉，我们不可能有这样巧那么巧的事情。在他的一生的里面，一万个孩子就是靠他这样的祷告，一个一个一个的神迹出现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让他们能够让这些孩子有足够的饭吃，吃饱。所以在他的见证里面，他的传记里面写着，他不会用任何人的方法来运作这个孤儿院，所有的方法都是他跪在神面前的祷告的结果。五个孤儿院，一万多的孤儿，就是透过他这样的经历来喂饱他们。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是太奇妙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有没有现代的经历？有吗？只是有很多 repeat 啊，重复同样的经历都产生在我们的生命还说我们现代的人的里面去。讲一个比较我认识的人吧，啊，我以前的老师哈，啊，一个加拿大的哈，啊，是我的 mentor 哈，啊，宣教士啊，他去中国做宣教士，后来因为中国政治改变啊，不能够留在哪里啊，他要走啊。但是他在中国的时候，因为打仗的缘故，内战的缘故哈，啊，当时也有很多的孤儿，所以呢，他也收容那些孤儿，一个一个从街上把他捡回来啊，然后呢，建立了孤儿院。那他也没有资金，也没有任何的钱财的来源，他也是靠着神的祷告得到很奇妙的供应。他有一次跟我说，那时候他们被赶出来，他去到香港，在香港建立一些的孤儿院。有一次他孤儿院跟这个穆勒一样，到了一个地步再没有食物了，再没有钱了啊，他还有一楼 几天的那个食粮，那个粮食啊，以前就是说饭不够啊，加多一点的水变成稀饭啊，他就这样来润那个的孤儿院。他有一次告诉我，米缸里面的米都没有了啊，快没有了。那他也没有任何方法，因为那时候打仗没有任何的资源，他唯一能做的就去祷告。所以呢他就跑到海边，在那里祷告，每一天在那里等着祷告，盼望神能够 有供应给他。每一天祷告回去到孤儿院的时候，问有没有什么的东西收到，没有，一天两天五天过去了都没有。到了最后，孩子都要再吃那个稀饭的，他跑出去祷告，在那里一祷告，神啊，你再不给我们孩子，明天就没东西吃了。他祷告，平常他是一整天在那里祷告，哪一天他祷告了一下子他就回去了。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很平安，知道神已经给了他了。他回去之后就收到一张支票，从美国寄去的，给他们的钱来足够供应暂时的需要。但是你知道这个支票应该什么时候他应该收到，应该是五天前就收到，但是因为打仗的缘故 you know, 那个迟了，那五天的里面等着。很多这些的例子啊，最近我听那个有一个很出名的，现在美国的一个中国人的ABC 的牧师哈、Francis Chan, 有没有听过他最近讲一个他的例子，跟 Muller 的例子是差不多很接近的例子啊。如果你去上 YouTube, 你 search 一下啊，他们的教会啊也是搞这些的东西的时候 ,miracle, 一个一个的出现。耶稣基督教了我们这个祷告是什么目的，他知道我们人生最重要学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需要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自己的身上，并不是建立在我们拥有的东西身上。所以他没有叫门徒说，神啊，求你给我金钱，神啊，求你给我智慧，神啊，求你给我健康。因为那些东西，耶稣说，这些都是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所祈求的。你要求的是什么？先求神的国。当我们认识这一位天父是怎么样一位的天父的时候，我们跟他有这样一份的关系的时候，这些东西你不需要担心，一定会满足你的需要。所以这个祷告是来到神的面前，来肯定我们跟神的关系，来学习天天仰望依赖神这个的功课。这个才是真正能够丰富我们人生的一个的祷告。第二个祷告，他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为什么耶稣不叫门徒说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为什么耶稣说要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要赦免别人的罪呢？究竟这个对我们的生命带来怎么样的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好处呢？耶稣基督在很多的地方讲到祷告的时候，都教导门徒要学会一个的事情啊。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曾经有这样的记载，他告诉门徒说，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起有人得罪我们，就当饶恕那个人，才回到神的面前向他祭赎的祷告。为什么？如果我们读这一节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的事情，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了凡亏欠我们的。这好像说，如果我们不赦免别人的，好像神就不赦免我们的，是不是这样？从字的表达好像是这样，对不对？啊，你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已经赦免了别人了，我已经做了，那你应该你也做你的本分，也赦免我们的罪，是不是这样？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想起了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饶恕那个人，我们没办法继续在神面前祷告。并不是神不愿意赦免我们，乃是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苦毒仇恨，我们没办法在神面前继续的祷告。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曾经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啊，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下面来一句大家会不会背啊？可以得到什么？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他得到安息。为什么劳苦重担在神的面前，在耶稣的里面可以得安息？是什么的重担？是什么的重担？工作的困难吗？究竟这里所指的重担是指什么？如果我们读这个的路加福音跟这个马太福音讲到这个的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马太跟这个路加所用的用词不一样。这个马太讲的是不要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在路加福音是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究竟是哪一个对？究竟是债呢还是罪啊？事实两个都对，事实是指的是罪债，是罪债啊，是讲到当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债，因为我们已经赦免那些得罪了我们的人。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重的担子并不是工作的压力的担子，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的担子是罪所带来的担子。罪所带来的担子可能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犯罪，所以我们里面有罪疚感，这个罪疚感让我们的生命里面非常的不舒服。第二个是说可能是因为别人得罪我们，以致到我们里面产生那个苦毒的心，以致到我们活得非常的沉重。所以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那个重担，并不是讲到我们生活上哪些的压力哪些的需要，那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罪所带给我们那个担子，那个重担，那个罪债。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担子每天的生活，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我相信你看过很多这些的新闻，有一些犯了罪的人，他们已经逃离了，已经没有人能够抓到他了，后来他们过了10年20年就回来做什么？自首。为什么自首？心里面哪一种的罪疚感，还有哪一种的压力，哪一种让他们不能够有平安有清醒的人生，每天都被他所犯的过犯成为他的重担，过得一点都不踏实，所以宁愿回来受惩罚好过这样每天担着担子。我相信在我们的新闻里面看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对不对？当你如果曾经做这事情伤害了别人，你没有得到饶恕的话，你心里面哪一种的不舒服一直在你的生命里面缠绕着你，这个是一个重担。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把一切这些的罪的担子已经为我们承担，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一切这些罪疚都可以因着他的缘故，我们可以交托给神，神都赦免了。当然我们还需要面对那些伤害我们受我们伤害的人求宽恕，但是很多时候最多最多让我们心生活的不舒服的是什么？是别人得罪了你，得罪了我，你对他产生哪一种的苦毒的心，还是说不满的心，哪一种不满意让你心里很气愤的哪一种的心？哪一种是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有的，常常有的？如果我们没有学会饶恕的话，我们每天都是背着一个重的担子过每天的生活。所以很多人很多愁苦并不是因为生活的压力，很多的愁苦是因为内心受了别人给他的伤害，他不能够原谅那些人。在我们当中你 有没有人看小武侠小说的啊？哎呦，有怎么少哈、啊？金庸的有看过了吧？啊，没看过都看过电视剧，对不对啊？《神雕侠侣》有没有看过啊？哎呀，《神雕侠侣》里面有一个有一人叫做李莫愁，啊，他的名字就有个愁啊。那、啊、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啊，被他所爱的爱人抛弃了，他心里面就非常的苦毒，非常的苦毒。所以在他的一生的里面，都看见所有的人都是仇人，所以呢，特别看见那些恩恩爱爱的人呢，他就不满意了哈、啊，他就要把他们杀死啊啊！李莫愁一生都是活在仇恨的里面啊，我们。武侠小学我们看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哇这怎么可能会这样啊？但是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大家觉得有没有，有没有可能有啊？很多人的生命里面其实一直是带着仇恨过每天的生活，可能不是到一个地步像李莫愁一样见人就杀，其实也有啊。我们看见最近哈、啊，哎呀，在报纸里面的新闻看见的时候你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哈、啊，在巴士上在公车上人家都是没有什么得罪你那就打起来了哈、啊，因为看他不顺眼啊。那么看见现在那些的动不动就出手伤人啊，这些都是为什么，里面充满了仇恨苦毒。在街上你会看见很多人都板着口面，板着面孔，为什么，里面不开心，里面非常多的不满。只是是不是担子，是不是重担，在我们人生的里面，耶稣基督说，如果我们不学会这个功课，我们人生不会活得轻省的。除非我们学会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到耶稣基督里面，一方面接受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再不需要为罪疚而感到了自己的哪一种的亏欠而成为担子。另外我们要学会在耶稣基督里面学习他的柔和谦卑。他来的目的是什么，来赦免那些得罪神的人。耶稣基督用很多这些的比喻，对不对，有一个人欠了的主人啊多少钱，千万的金钱，那个主人说没关系，你没钱还我赦免你，不没关系的啊，算了，不算了，不跟你追讨。这个仆人出来的时候，见到另外一个的同伴，那个人只欠他十两的银子，他都念着那个人的颈说：“你不还我，拉你去坐牢。”人家赦免他千万的银子，他都没计算，他人家欠他十两的，他都要报仇。也是说。你不赦免别人，他的主人也不赦免你。记得这个故事哈，耶稣讲了很多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蒙神赦免的罪人，我们已经在神里面已经得到神的赦免的罪人，如果我们不会学会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生命一直背着担子活得不轻松，活得不高兴，我们的人生不会丰富。所以耶稣基督说，学会赦免，赦免，赦免。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人得罪你的话，想一想耶稣基督，把他得罪你的都记在耶稣的账上，那你就不能不赦免了。就是圣经雅各书不是说吗，我们不要含怒怎么样到日落，我们要人家得罪了我们之后，你尽快饶恕他，因为不饶恕他你自己心里面很不舒服。今天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病痛，这个病那个病都出来了，这些不是工作的压力而已，这些都是我们里面对苦毒所产生出来的哪一种的病，你知道吗？圣经讲的一句话很好，喜乐是什么？喜乐乃是良药，是不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然后呢？啊？ 忧伤的灵是什么？是骨头骨干。所以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病痛啊，就是不是什么世界的这个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人的问题。多少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啊，求你给我健康，神都给了，你没有拿到那个秘诀而已嘛。你想得到健康吗？你饶恕别人，你一定很健康。你饶恕了别人，你就不会气头了，而你也睡得好，吃得香，也没有那个压力，很轻省。这个就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健康，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学的祷告是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让我们学会以信心来依赖神过每天的生活，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这位天父会知道，会供应。我们要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已经赦免了亏欠我们的。当我们能够赦免别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很轻省的来到神面前蒙神的看顾。多少时候当你气头之下，我告诉你，你是不能祷告的。是我的经验啊，跟师母吵架完之后很难去祷告啊，一祷告说哎呀，就想到他，那很气，祷告不下去啊。除非你说你要哎呀算了啊，还是爱他吧，那你就没事了，心里面就省下来，就很舒服。有没有这个经验？当我们心里面有苦毒，有仇恨，你一定来不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眷顾。一定要学会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第三，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为什么耶稣要教导门徒做这个事情呢？为什么不求神给我力量，就像大卫打赢哥利亚的力量一样？为什么说叫我不要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呢？不是求力量，而是求好像逃避呢？为什么？你知道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些的报告，最多发生交通意外的地方你知道在哪里？在家附近离家附近的地方是最多发生交通意外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在我家附近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是我最有把握的地方，是我就算盖起眼睛我也知道怎么走的地方，所以你盖起眼睛说出货了。多少时候为什么人会跌倒，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前面很危险所以他会容易跌倒，多少时候就是人容易跌倒是因为他觉得最有把握的时候，他觉得我是最有自信的时候，我最有能力去面对那个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人最容易跌倒的时候。我在加州住了20多年，来到这个犹他住了10年，我发现一个共同的地方。什么共同的地方？加州呢，以前现在好一点，天气改变了，现在以前呢，每一年到了差不多冬天还没转换到冬天的时候呢， in between 的时间的里面秋天进入冬天的状况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雾，很大的雾，大到一个地步，根本我在这里可能看不到 Debbie 那么远的地方，很大很大的雾，每一年总有好几天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呢，很多时候呢，这个雾情况的底下，开车的人很容易就出意外。但是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在路上开着这个车的时候，在 highway 的时候，那么大的雾，然后连看那么一丁点都看不到，我就开得很慢很慢，很小心，然后集中精神去开。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还有其他的车，咻，这样过去，50-60迈还有这样前面就这样冲过去。我说他们什么眼睛 ,20-20 也看不了那么远啊。他们就是不管，就是这样冲过去。我心里面说，难道你的眼睛能够看有什么 X-ray 眼睛吗？能够看得那么远吗？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们那些人觉得没问题啊，我开的是 truck， 反正我撞了也没事。多少时候他们以为最有能力最有把握的事情常常出意外的。在犹他我也是，在这边下雪，下那么大的雪，我有一段时间我每个星期要去盐湖城，有时候下雪下到那么大，地下那么滑，我开起来的时候20迈30迈慢慢一步一步的走，因为太大太滑了，旁边那些车冲冲冲就飞过去了，我知道他们是什么轮胎 four wheel drive 也不行啊，所以呢才常常在 highway 15的时候哈，去到 Bondeville 那边的时候，哇那些的车咻就旁边去了，咻就那边旁边去了，为什么？他们以为没事，越以为自己有能力。彼得说，谁以为自己站立得稳的，他一定要跌倒。多少时候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控制，因为太多太多时候我们太看得起我们自己了。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骗那个魔鬼，多少时候以为我们的能力比魔鬼更厉害，所以他伤害不了我的。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不会跌倒的，其实常常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自省的一个的心情，没有看到自己的弱点在哪里，没有看到自己的短处在哪里，常常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冲啊冲啊冲啊，结果就是掉下去，跌得最惨。这句祷告叫我们什么？叫我们不断要来到神面前自省，要发现自己的软弱所在，不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抵挡一切的引诱。我们需要警醒，因为魔鬼如号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我们以为我们比魔鬼更厉害的时候，你就想错了。魔鬼是很狡猾，很会欺骗我们的。有时候我们以为我可以胜过，我知道了，我喝酒，我喝到那个我就不再喝下去了。当你喝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你已经没有要控制，你就喝下去，是不是？醉酒的人都是以为我可以有，我有定力，我喝多少我都停啊。吸毒的人也是这样想嘛，哎呀，我是试一次两次我不会有事的。多少时候我们为什么跌入这些的不好的习惯？因为我对我自己太有自信了，我以为我爱什么时候停我都能停。我告诉你，没办法停的，没办法停。只要我们随时警醒，知道我的弱点，知道我的能力到那个地步，我不能够靠着我自己，我要在神面前，神啊，求你不要让我遇见试探。为什么？我知道那个是个试探，所以我远远来到我就走了，不要走过去。这个是彼得教导我们的方法，我们要逃避这个试探，不要迎着这个试探走过去。耶稣的教导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要知道我们会软弱，不要逞强，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什么时候我们以为我是Superman 的时候，你就会跌得很惨了。不要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不断的自省，以知道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能够活得很好。所以这三个的祷告，让我最后归纳一下哈，究竟这三个祷告教导我们学习什么？学习一个以信心倚靠神的一种的生活，日荣的允许赐给我们，学习饶恕，过一个清省的人生。如果你不饶恕人，谁受的苦最多？并不是那个你恨的人，那是你自己。如果你要活得清省，饶恕他吧，反正他，你饶不饶恕他也活得很高兴，干嘛你要让自己怎么难受呢？饶恕他，让你是清省。耶稣基督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到了耶稣基督里面，他已经赦免你，也学会赦免别人，你就得到安息了。第三，学会不断的自我的检讨自省。要过一个胜利的人生，是要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在哪里，我们的弱点在哪里，我们的缺乏在哪里。我们要逃离这个的软弱的试探，不要迎着胜过去。求神给我们力量，过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感谢你的教导我们如何向你呼求。多数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名誉地位，想到这一切，拥有这一切才是我们的丰富的人生。但是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天天的来仰望等候主你自己的供应，以信心在主你面前过每天的生活。因为你是我们在天上的亚巴父，你不会留下一样好的东西不给我们。如果地上的父母都能够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孩子，主啊，你是我们挚爱的挚爱的天父，我们这一切需用的你都会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让我们不是把这个的眼睛注视在这些外在的生活的需要上，让我们的眼睛注视在你是一位全爱全能的天父，你会供应我们，因此我们的心就难以得到安稳。主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学会饶恕，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饶恕那些让我们不满的人。主啊，他们的一切都已经归在你的账上，让我们真的不能不饶恕他们。求主你给我们这样一个饶恕人的心，因为你说你是柔和谦卑的，我们应该附你的耳，学你的样式，你就可以把平安赐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也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不在你的面前逞强，让我们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软弱的人，我们没有能力胜过世界的引诱、魔鬼的引诱。让我们懂得时时来到你的面前，来依靠你，来逃避这些的试探，让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让我们的生命过的是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